好了，我们今天开始每周三的例行的直播。今天是仍然接着上次的《道德经》禅关节。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章，今天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在第二章的时候，老子提到的是一个去除对立面的思想。你善的思想、恶的思想等等，而紧接着，当你没有善恶的思想，没有任何对立面的观点的时候，那么你的行为也会随之而跟上。对，二三章实际上是衔接在一起的。我记得南怀瑾曾经在他的演讲里面提到过一件事，他说现在佛教徒特别的多。而且这些佛教徒跟过去的佛教徒有一个差别，过去解放前很多人都不识字，对，真正能看懂佛经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大多数佛教徒仅仅是相互学习、念念佛而已。但是随着解放以后全民教育的普及，不识字的人少了，那么开始变得每一个佛教徒都看得懂经文，然后就变得每一个人都是满肚子经文、满嘴的佛语、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他的思想几乎多到可以跟你进行辩论，但是你会发现他无法在行为上行动，他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强到可以进入他的行为。如果你在精神的深处，真的已经对善恶、对美丑没有那么强烈的区别，没有那么对立的观念，你的行为一定会跟上，而且这种跟上是不需要强制的，这种跟上是非常自发的。所以，一个民心淳朴的地方，它并不会把某一个人立为贤者、伟大的贤者啊，每一个人都去崇拜他。并没有这样的风俗，他并不会把黄金当作很名贵的重金属来储存。所以，当一个民风淳朴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那些贤者、那些难得的货都变得平常了，在他们的世界里，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什么是特别突出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得非常平凡，非常的安逸。这幅画面令人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桃花源记》里面，陶渊明经过一个小的山洞的洞口，在洞口的那边，他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据说这个世外桃源都是曾经避战乱逃到这儿来的。而在这个桃源里面，由于没有世间的纷争，每个人都非常平和。他们已经生活了三代，对人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平缓，没有特别好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差的东西，人们相安无事。所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一个真正的君王，他的统治是让人们心不要太复杂，虚其心。让你是内心深处这些矛盾的思想变得弱化，而食其腐，让你的身体变得强壮，弱其志，强其骨。这老子的观点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崇尚竞争，我们现在崇尚强其志，每个人都要立定人生观、世界观，立定某一个至少5年内的目标。而你要朝这个目标拼命的奋斗， 如果你是一个小职员的话，你希望五年以后你成为经理，你希望把某某人超过，把他踩在脚下。即使你没有那种踩在脚下的想法，但实际上你做的事情已经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跟老子提到的完全不一样。对，当你走入心灵的领域，所有的竞争都消失了，你会发现这一点。你没办法跟你心灵以外的任何其他人竞争，因为没有那个必要。那种竞争只会给你带来身心的疲惫。一个人越向内心深处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世界上没有别人。这句话是禅宗的。禅宗曾经有一个禅师在大悟以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其实世界上一个人也没有。当你越向内心深处深入，当你越靠近你内在灵魂的真理，你越是会发现禅师的这句话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别人，你认为的别人，你身边的这个丈夫妻子，你外面的同事，你眼中的这些别人，马路上的陌生人，这些别人，如果你真的当他们是别人，意味着你在给自己建立对立面，建立敌对，听上去好像有点夸张啊，因为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孩子显然不可能是敌对的，但实际上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别人，这种敌对性依然存在。所以你甚至无法左右一个3岁的孩子，他不会听你的，在他的世界里你也是别人，所以他没必要完全听你。所以一个人如果认为世界上都是别人，他的生活将充满了敌对，甚至在他的家庭里都将会充满了敌对。而真理并不是这样，一个达到禅的人，一个达到灵性的人，他的想法，他的看法突然发生本质的变化。在他的眼里现在没有别人，在他的眼里你跟你周围的一切都处于同一个层面，而你将发现这同一个层面里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割裂的。你皮肤外面的空气，甚至空气那一头的茶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相连的。你没有办法把它们完全的割裂开。就当你渐渐的认识到这一点，你开始发现其实别人的心，你对面的同事的心，你旁边的丈夫或者妻子的心，跟你的心某种程度上也是相连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能够感知到对方的心理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能够直觉地了知到别人的思想，因为你们的思想的确以某种方式在相连，你们的思想实际上都在空气中弥漫着，他们以能量的方式是相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感知到对方的想法。当你能够感同身受于对方的思想，你就忽然开始能够以对方的立场来感知到他的处境是如何的。这就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一个越不成熟的人，他总是以自我中心为主的，我的思想，我的感觉，我要怎样怎样。一个越趋向于成熟的人，他越是能感知到别人的思想，紧接着他就能够感知到别人的处境跟痛苦。当你能够感知到别人的处境跟痛苦，你将同情他，你将出于他的考量来决定一件事情应该往哪里走。你开始了解到你生活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分开的，而这是一种智慧，真正的生活的智慧。每一个人迟早都要往这个方向走。如果你想活得够聪明的话，如果你能够想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和谐的话，你必须往这个方向走。所有竞争的心态最后都能够让你都将领会到，这是一种自找麻烦的心理。 那么也许有人要想，如果没有任何竞争的心态，我应该如何进步呢？你内在的心灵，它知道方向。每一个人内在的心灵都知道方向，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真正要重点讲的，并不是竞争使你找到了你人生的方向，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并不是来自社会的压力跟竞争使你找到了方向，而是当你探索你的心灵，当你靠近你内在的声音的时候，你找到了你灵魂的渴望，灵魂的方向。除非你找到了你灵魂的渴望，否则你的一生都将荒废。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到过一句话，他说其实所有的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找到你最感兴趣的事，而不是填塞知识。教育让你尝试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各种各样的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发现你的心灵深处能不能跟某一个学科或者某一个技能相撮合，是给你品尝各种各样的果实，让你发现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所以学校并不应该要求每一个学生每一门功课都达到很好，这种要求是不符合一个人心灵诉求的，偏科是正常的，应该允许一个人偏科。偏科意味着他开始渐渐地展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某一个专长的方向。你如果偏向于文科，你就要更多的在文科那个方向里面找到更细的划分。你在文科里面是擅长现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你要越来越细的找到你的分类。当你越来越细的找到你的分类，你就找到了你灵魂深处的真正的渴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物理学家，有的人也许他的天赋就是成为画家，有的人天生就有做生意的头脑，他的财商特别的高，而有的人情商特别高，他几乎像个诗人。所以不需要竞争，而需要让一个孩子，让一个21岁以前的孩子，你如果能让一个年轻人在21岁以前发现他大致的方向，那么教育就成功了。而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是大大失败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我们要求每一个学科都达到高分，你让能够所有的高分加起来得到的总分能够让你进大学，这真的是毁了一个人。我要告诉大家的关于我自己的事是，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的语文是最差的，我的语文是全年级倒数第二，啊，这个讲出来很丢脸，我的语文是全年级倒数第二，以至于我被当时的语文老师放学以后留下来背功课，这点真的听上去令人难以相信，是不是？你们现在听我非常善于演讲，善于讲古典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从哪来的？这些从来就没有从学校里来，而是我毕业了以后，自己突然发现我对宗教很感兴趣，我就找到了一个上海唯一的一家佛教居士林的图书馆，我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用5年的时间把里面每一本书都看了一遍，我是讲每一本书。虽然那个图书馆并不大，当然那个里面的书至少上千本是有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几乎每一本都仔细地看过了。那是出于你的兴趣，那没有人强迫你。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发现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就真的会一头的扎进去。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你要找到属于你内心深处正能量的兴趣。我并不是说你要找到你喜欢喝酒、喜欢抽烟这样的兴趣，不是的，你要找到属于你内心深处真正正能量的兴趣。人们之所以沉迷于烟酒、沉迷于蹦迪 disco， 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心灵深处真正的爱好， 所以他不得已才找到了那些属于麻醉性的爱好，这些爱好使他能够忘记现实生活，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太迷茫了，他不知道哪个方向属于他。而当你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找到了你的方向，你会发现一个有真正追求的人从来不会去抽烟喝酒，没有必要了，他来不及，他没有空。所以你现在，即使现在你30岁了、40岁了，哪怕你50岁、60岁，你现在开始也还来得及。请在座的各位现在开始就发现，去真正从头来过，发现你心灵深处的兴趣在哪，这个非常重要，这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不晚。每一个人，你的兴趣不一定要跟你的生存技能挂钩，因为你的兴趣要达到跟你生存技能挂钩，必须来到一个点，也就是你在你的兴趣的这个方向上已经深入到够深的程度。所以克里希纳摩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做他真正爱做的事，而这种爱做的事不仅仅是感兴趣而已，而是全身心的投入的事啊，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而是你用你的整个生命，你愿意用你的整个生命去投进去的这样一件事，你发现了，当你整个投进去的时候，你投得够深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担心你的生存问题了。即使你爱做的事是扫地，这听上去好像根本就不可能赚钱，但是我告诉你，佛陀的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由于前世曾经是一个大法师啊，这个大法师看了很多书啊，学识渊博，但未能开悟。但这个大法师有一个坏毛病，他认为自己的学识是自己挣来的啊，是自己花那么多时间挣来的，他不愿意教别人，他拒绝演讲，拒绝把他的学识交给那些来求法的人，结果他下一辈子就转世以后仍然在佛陀门下出家。但是由于前世的这个吝啬，对于知识的吝啬，所以他这一世突然变得智商特别低，以至于前辈后忘，佛陀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他2分钟以后就忘了，佛陀教他任何一个寄诵让他背下来，他前辈后忘，背了几个月背不出来。结果后来所有的其他门徒都耻笑他，嘲笑他，他很痛苦啊，跑到佛陀面前说，我还是自杀吧，我太笨了。佛陀说，没有关系啊，你这个是由于前世的业，并且跟他讲清楚他前世的业是怎样来的，然后告诉他，你既然背不出连8个字的记都记不住，那么我告诉你，你只要记住2个字，扫地。因为他在僧团里负责的任务就是天天扫地，他说你只要每天扫地的时候心里不断的默念扫地扫地扫地，而你把这个行为当成是你的修行，而当你每天扫地的时候，你不要急于把地扫完，你要反而扫得越慢越好，因为这是你的禅修。结果这个门徒就非常的如获至宝的回去了，然后天天开始坚持他的扫地禅修，他每扫一下就心里面念一声扫地啊，他的念几乎充满了爱意，他没有任何厌烦，没有任何无聊，他如此专心，如此充满爱的在扫地，在心里默念。没多久，大概几个月以后，突然有一天他在扫地的时候突然间大悟，所以这个人是因为扫地而开悟的，证果的，不仅仅是开悟，而且证了果位，圣位。所以即使你发现你喜欢扫地这么一件事，而它真的是你的所爱，你不把它当成是一个任务，而是你的所爱，你真的钻进去了，你就能成功。当然这个故事也许大家会说，哦，这个是佛经里的故事，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啊，肯定是有神话预言的成分。那么我再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行走天下的壮士，好像叫余纯顺吧， 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叫余纯顺，他后来死在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好像他唯一的对，死在罗布泊，他把工作辞掉，他唯一的兴趣爱好是行走走路，他靠两条腿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而且他专门要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沙漠，带好一个月的干粮，走进罗布泊。他曾经在横穿罗布泊三四次，罗布泊是非常荒凉的无人区，啊，进去是死路一条，注定要死，即使你有车，你开进去你都会死，因为那个地方很容易迷路，啊，一迷路你找不到水源，你一天就死了。但是余纯顺竟然横穿罗布泊两到三次，那是他的挑战，那是他的渴望，那对于他的灵魂来说是相当强烈的一个辉煌的体验。对他来说，那个体验并不是荒凉的、荒芜的、阴暗的，而是充满兴奋的、辉煌的，因为他喜欢走路。我记得余春顺，我在上海居士林的时候碰见过他，他当时清令上师来上海灌顶，他也来参加啊，我在灌顶法会上碰见过他，他看上去并不显得很特别啊，也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他每天走路到了天黑以后，他就搭帐篷，然后到了帐篷里面，外面狂风遍野，他在小帐篷里开始写当天的回忆，写日记，然后他这些日记后来就出了好几本书。对，克里希那穆提讲的对，如果一件事真的成为你的生命的挚爱，你就不需要担心生存问题了，生存的问题自动就会解决，即使你做走路这样的事。然后他就出书了啊，他的书后来很畅销，还开了签名会，结果后来很多人效仿余纯顺啊，后来新闻里后来还报道了好几个效仿他的人，而这些效仿他的人却从来没有走过罗布泊这样的荒漠，他们只是半吊子的效仿，他们走城市，他们走农村，他们走城市边缘那些没有太多危险的地方，而这些人注定走了也是无法走到他心里去，他只是在模仿一个别人，那不是他真正喜欢的事，他们往往走了一年以后就放弃了，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所以不要模仿任何人，如果你想要发现你真正爱做的事，请你回到童年，即使你已经老了，请你开始打开你的双眼，像一个学龄前的儿童一样，开始尝试每一件事，重新的尝试。当然这个过程也许需要花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更多时候，但是如果那是你灵魂的渴望，时间没有关系，因为如果到死亡以前，如果你还是没有发现你真正喜欢做的事，那才是一种悲哀。所以不要担心花时间，你甚至可以花十年，有的人花了三十年才找到他真正爱做的事。大家有没有看过英国的一个纪录片，最近很火，好像叫52 Up， 它记录了英国的那些平头老百姓在52年里的生活，他每过七年拍七天。这一部纪录片建议大家要去看一下，非常棒。他从一个孩子7岁的时候开始记录他，一直记录到52岁。哦，好像叫56 Up， 他每过七年就拍七天，记录他们的人生的愿望、人生的过程。你看了这部纪录片，你会非常感慨，一个人那么快的就走过了他的大半生，有的人郁郁不得志，而有的人却越来越向上走。你会发现那些向上走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非常建议大家去看这个片子，这一点没有夸张啊。如果佛经里面东西还有夸张的成分的话，这部纪录片一点夸张都没有。你会发现那些最后在56岁的时候，他们的人生来到了一个高峰的人， 都是能够紧紧抓住他们心灵渴望的人。生命在以无数的方式提示你，他让余春顺来提示你，他让佛陀的这个门徒来提示你，他让56 up 来提示你。你是否接受了生命的提醒？那个提醒如此重要。你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发现你的所爱？这个是真的人生当中最最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事。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所爱？如果你发现了，你有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即使他不赚钱，如果你投入进去了，他就一定会有产出。你相信这一点吗？即使你不相信，他也是能量法则。你投入进去了，他一定会有产出，不产出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宇宙法则。即使你投入了爱给你家里的一个宠物，它一样会回应你。何况你投入了你真正的挚爱，所以花点时间，花5年10年，哪怕花20年去发现你的所爱，你这一点都不浪费时间，这是真正重要的事。你根据你的性格，根据你的遗传，根据你所有学习的背景，去找到你真正喜欢的事。它也许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事，它一定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事。你要发现它需要真正的智慧，需要深深的敏感啊，这真的需要极大的敏感度。你不要太粗心，你也许会错过你的所爱。你需要极度的敏感，你需要打开你的接触面，更多的打开你的接触面，去尝试生命给你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果我告诉大家一件事，你眼前的这个世界，你眼前的这个星球，你眼前的生活，其实不是死的，是活的。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说地球是盖亚，是一个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体。所以当你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愿望，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坚定的愿望，而且你这个愿望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而不仅仅是10分钟，而是你的愿望持续了一个月，那么地球就会听到。真的，这是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够使你的发现你生命所爱的这个愿望能够持续一个月，天空跟大地就会听到，而他们能够听到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应。生命以各种方式会开始回应你，它甚至会自动把你真正符合你的那些东西渐渐的带到你的眼前，带到你的身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当有强烈的愿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自己来了。你强烈的希望渴望找到一个跟你对应的人，你会发现你身边开始出现新的人，而你迟早会在这些陌生的新的人里面找到跟你对应的人，他们是生活带给你的。那么有人说，为什么生活没有带给我？因为你的愿望不够坚定，或者你的愿望总是在改变方向，以至于宇宙无法积累足够的能量来带给你事物。你老改变方向，所以不要老改变你的心意啊，要确定你的心意。你要找某一个上师，比如说你要找一个真正符合你的上师，那心意是如此坚定，而你对这个上师有一定的心灵的要求，这个要求潜在于你的愿望里面。比如说你希望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还是一个有爱的人？你希望他是一个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有专精的人？你希望他是在某一些方面能够提携你的人，还是等等等等？你的愿望背后有一些潜在的要求的点，当然我建议你这些潜在的要求点不要太细腻，太细腻你很难碰到完全匹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要找一个女朋友男朋友，但总是不来，因为你给予的要求点太细了。你希望他有多高，1.8米，然后希望他长成瓜子脸，希望他学历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希望他一定是上海人，什么什么地方人，希望他父母 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等等，而你的这些细腻的点太多了，以至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变得困难啊，希望他有房有车等等，所以不要要求这些表面的点，而要求本质的东西。我建议你要求的是更本质的东西，你希望他是一个有爱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啊，你顶多可以要求他长得不要太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允许的，而你不要说要求他腰围有多细啊，要宇宙要给你找到这么一个腰围有多细的人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你的愿望背后的那些点要本质化而不要表面化，当你发现你灵魂的所爱的时候，你也要以本质的方式来提要求，而不要以表面的方式啊，你要求这个上师一定要60岁以上那才行，那就很糟糕了，因为宇宙也在宇宙的心里，也许在你所在的城市要找到一个60岁以上的智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那个智者只有25岁，这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不要提表面的要求，而要提本质的要求，这样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符合你愿望的东西，所以不要给宇宙出难题啊，让你的愿望更本质化，所以这就是第三章的强其志，你真正的要找到你的志，找到你的志向，你的志向到底在哪里啊，这是唯一重要的事。好，我们来看第四章，前面的第三章啊，前面的第一章是讲道的最本质，而第二章是讲你要进入这个本质必须去除对立面善跟恶，而第三章是讲你要去除善跟恶，它自然会在你的行为上展现出来啊。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云，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地之现。那个道啊是如此的虚无空无，却用之不尽，它是那么的深渊莫测，如万物的宗师，它若有若存，好像是宇宙的源头，所以它告诉你了一件事，你真正的内心的渴望要由谁来帮你实现，人类总是太过于自我，他们觉得我可以依靠我的奋斗，我的竞争，我的努力来实现我的愿望，而老子告诉你，真正实现你的愿望的根本就不是你本人，你只是一个跨出第一步的人，而所有后面紧接而来的副产品全部来自于道，全部来自于整个存在。我记得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类其实非常愚昧，其实如果你足够的智慧，你将发现即使你眨动你的眼帘，眨动你的眼皮，那背后的力量也来自于整个存在，而并不是你本人，如果没有存在的推动，你即使想让一片树叶掉落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印度教里的原话，没有整个存在的推动，即使一片树叶都无法从树枝上掉下来啊，这个是对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对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人类的思考是那么的狭隘，那么的自我，他太骄傲了，他以为事情都是他在做，不是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一个人在做，这不是宿命论，而是整体论，没有整体你能做成什么事呢？然后你也可以倒过来说，没有个体，整体也无法做任何事，所以作为一个个体，你必须是跨出第一步的那个人，而作为整体，就是当你跨出第一步以后，所有的祁连、所有的律动就随之而来了。所以整个宇宙是一张网，是一张网，这张网的任何一点，有人碰了一下，整个宇宙都开始震动， 整个宇宙都会跟上。所以老子在《道德经》的第四章就是讲这个道实际上是用之不盈的，它一直在你旁边等着你，你只要发出你的愿望，然后整个生活就开始把你想要的推向你。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希望你的愿望不要发错方向，因为宇宙没有判断，宇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会在结婚十年以后离婚，觉得我找错人了。然后这个醒悟花了整整十年，你为什么当初不早点醒悟呢？为什么当初你要发这样一个愿望吸引这样一个人来？这一点都不怪对方，只能怪你。因为你的愿望，你当初的愿望就是希望吸引这样一个人，你潜在的愿望，每一个人潜在的愿望实际上对他的另一半是有明确指向的。没有你的明确指向，宇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样一个人推动到你的身边。之所以宇宙会把这样一个人推动到你的身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你内在潜在的愿望实际上暗含着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我潜在的愿望希望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这句话显然是很表面的，但是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你对这个漂亮是有要求的，你希望她长得像林志玲，或者希望她长得像某个电影明星，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你对漂亮这两个字是有定义的。你也许没有发现这个定义所在，但是宇宙却听到了，因为宇宙从来就不听你表面的语言，宇宙是直接回应你潜意识深处的语言，因为潜意识深处占了整个语言的99%，占了能量的99%，而你表面的语言只占了1%。所以，当你希望你要找到一个天女的时候，你也许就要花更长的时间了，你也许要花10年，甚至更久，因为天女不太容易找到，这要降低你的这些无谓的愿望。而且你要仔细检视你愿望背后的具体目标，免得你给宇宙指错了方向，以至于浪费更多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即使你心里面希望找到一个天女，比如说，而且你对这个天女的要求，你绝不愿意降低标准。OK， 可以啊。宇宙没有任何判断，你如果一定说我标准绝对不会降低，我必须要找到个天女 ，OK， 可以的，可以，虽然会花更长的时间，可以，但是有第二个条件必须符合，什么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这个人，这个天女，她在某种能量的趋势上必须与你匹配，与你整体的个人能量匹配。如果你是一个烦恼重重的人，你是一个阴暗的人，你是在某个生活的倾向面有特殊癖好的人，这一点即使你没有有意的展现出你的在你的要求里面，但是你在能量层面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了。所以当你在吸引你的目标的时候，它会自动的与你现有的能量层面匹配，也就是你找到的这个人也将是一个烦恼的人，也将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有特殊倾向的人。即使他有一张林志玲的脸，天女的脸，但他的心却跟你的心在本质上是相应的，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作的人，有非常多的心灵埋怨的人。所以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徒有其表，为什么心里这么多，这么埋怨？他几乎每天都在埋怨，这你不能怪他，因为你的心里也是在埋怨。一个埋怨的人会找到另一个埋怨的人，这就是印度教里提到的，一个乞丐一定会找到另一个乞丐，而一个国王一定会找到另一个王后，他们在能量的频率上一定是对等的。所以你要理解这个道的法则，这就是道的法则，同频相吸。它没有判断，那个道对你的要求没有任何判断，所以你要学会放聪明一点， 不要给老天爷制造难题，也不要给你自己制造难题，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兜更大的圈子，也许那个圈子是10年，10年以后你才会发现，我其实不要这样的人，我要另一种更实惠的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我要实惠一点，然而这个圈子兜得太大了一点，所以这就意味着克里希那穆提讲的那句话，你要发现你真正本质的需要，就需要深深的智慧跟敏感，所以不要向外看，而要向内看，先要发现你里面这些愿望是否合理，你里面这些愿望是否足够的智慧，啊，你不要要求别人怎么样，要求别人有多年轻，多聪明，而你要要求你自己，先要挖掘你本人的思想，然后你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简单顺利。你如果看56 UP 那个纪录片，你会发现那些小时候他们的愿望都非常不切实际，光怪陆离啊，没有具体化的人，他们长大以后生活也比较盲目。而那些长大以后很成功的人，他们几乎在7岁的时候就有一个相当具体的目标，他们希望到剑桥去上大学，他的目标是如此具体，他们希望成为大律师，结果这个人后来真的成为一个大律师，他从7岁的时候这个目标就已经如此明确。所以这并不是说他出身好，他的背景好，不是的，而是他的心灵深处已经有一定达到了这样一个清晰化的高度，所以整个人生实际上不赖别人，不赖老天爷，也不赖你的业力啊！你不要责怪是你的业，你的命运不好，不是的，你的命运仅仅是你的背景，而你是一个有主动选择能力的灵魂，你仍然可以重新选择，仍然可以超越你的业，这是可以办到的。怎么办到？用你的智慧，明确你的目标，用你智慧的双眼把你的目标挖得够深，使它变得更加的具体。这本来是应该通过20年的教育来完成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已经失败了，那么别无他法，你只能依靠你自己的探索。教育如果现行的教育如果无法使你发现你的所爱，你就只能够像我一样，自己去找到图书馆，然后扎进去，发现你的所爱。人毕竟是活的，啊，这条路走不通，你可以走旁边一条。所以没必要埋怨世界，埋怨社会，埋怨教育，一切都可以依靠你自己的主动选择来实现。所以这是道的力量，道是用之不竭的永恒力量。啊，这一章就体现了道巨大的推动力，而在这个推动之下，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当你达到了这个道，你在一个至高的视觉下，你忽然发现一切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而这一切甚至包括宇宙在内，当你的视觉是如此的宽广，包括宇宙在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的一切是无所谓的。你经历的再大苦难，经历的再大的喜乐，对于宇宙来说，几乎就像微尘一样渺小。我们的地球处于银河系悬臂的最外围，而银河系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就像一个乒乓球那么大，所以可想而知，地球甚至比一粒微尘都要小。而地球上我们的人类，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喜怒哀乐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所以当你拥有这样一个视角，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没什么关系，生跟死对于老天爷，对于上天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很大的事，啊，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算不上什么很大的事，而圣人也一样，把百姓人间的纷纷扰扰，这一切都当成是刍狗，都算不了什么。 啊、战争、和平等等这一切，你的视角如果够大，这一切都像是一场人间的戏剧而已。天地之间，岂有橐越乎？啊，就好像风箱一样，天地间像风箱一样，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整个天地间都是来回的运动啊，生跟死，啊，利跟害。你越是要向对方前进，对方就越是向后退。你越是向后退，对方的力量就越是向前进。这个讲的是宇宙现象，而不是人的现象。人的现象是你越是向对方进，对方就越是要抵抗你，而宇宙正好相反。你当你伸手向宇宙的时候，宇宙就缩回去了。啊，请大家理解这个话。当你要向整个生活掠夺的时候，生活就缩回去了。所以一个越是贪小便宜的人，他的生活就越是悲剧，他的生活就越是贫乏。而越是能够向内虚怀若谷的人，生活的力量就越是试图灌满他。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布施是福，一个越是布施的人，他的福气就越来越大，因为这是宇宙法则，它不仅仅是因果定律了，几乎是一个宇宙现象。越是自我，生活就越是要克你，冲克你。你越是变得谦卑柔和，生活就越是要填补你。所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多言数穷的人就是一个向外伸手的人，他总是要向外伸，向外伸你就会遭克啊！你要理解这一点，这是道的法则，你千万不要向外伸，千万不要认为贪小便宜是一种聪明，贪小便宜实际上是真正的愚蠢。你不知道你贪的这一块钱的便宜已经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下被削去了10块到100块。如果我用一个数学的比喻来说的话，你贪了一块钱的小便宜，然后你整个的命运就至少有10到100块的福报被削减了。因为宇宙是以大的量在回应的，并不完全是以一对一的比例来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当你供养一个像佛陀、一个像四果罗汉这样已经证到整个宇宙心的人，你的福报会很大，比你供养一个普通人的福报要大无数倍。为什么？当你供养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一个普通人的回应，一个个体性的回应；而当你供养一个佛陀这样，他的心已经达到宇宙级别的人，那么他的回应也是宇宙级别的。所以供养一个佛陀福报将特别大。我们上次又要提到那个供养佛陀一粒石子的那个小女孩了，她因为这个把一粒石子放到佛陀的钵盂里，三生以后她就做了震旦的女王武则天。所以你将知道宇宙法则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对整个你对某个人吝啬，你获得的是吝啬的回应。如果你的性格是吝啬的，你将意味着你是对整个生活吝啬，那么你将以整个生活的方式获得回应，那个回应将大得多。所以改变你的这些负面的性格，你不知道它在无形当中已经在大大的削弱了你的福报，这点很重要，这点很少有人理解。所以不如守中。中是什么？中就是你内心的意识的高处，你完全回到意识的源头，不要向外伸。当你回到意识的源头的时候，意味着你也跟宇宙的源头合一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意识的源头都是上帝的化身，都是宇宙源头的分身。当你跟你内心深处宇宙源头合一的时候，你的回应将是100%的啊。但是有人问我，怎么样能够和你内心深处宇宙源头合一呢？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困难的，除非你真正的了悟。只有一个了悟的人能真的能够跟他心灵深处的源头合一。那怎么办？你可以退而求其次，那就是所有宗教都鼓励你念诵圣者的名字的原因， 你可以念诵佛陀，念诵上帝，念诵 Buddha 啊，念诵耶稣，那些达到源头的人的名字，或者上神的名字。虽然你没有了悟到你内心的神，但是当你念诵的时候，无形当中你在靠近他。对一个念佛的人，一个反复念诵咒语的人，这些咒语也就是神圣力量的心灵化现，他将会受到来自这些源头的加持力啊，这就是守中，守到你心灵的源头，守到你那个源头的上帝的化身。你可以念咒的方式，念佛的方式，或者任何一个方式，你觉得这些佛咒都不适合你，你觉得你要给上帝一个名字妈妈，或者你称他为爸爸。耶稣就把上帝称作阿爸，他在私下里祈祷的时候，他从来都不讲天父怎么样怎么样，他一直念阿爸，请你宽恕我。你也可以念阿爸或者妈妈，都可以，只要你在这个词语的背后，你对他的定义是那个永恒的源头就可以了。啊，你靠这种念诵的方式来靠近你的中，心灵深处的中。所以老子这些经文，在我看来，他们不仅仅是哲学。也许你以前听到的《道德经》的讲解都是哲学化的，而你将意外的发现，我的讲解几乎都是禅修式的讲解，几乎可以融入到你的实际的修为当中，而只有这样才是管用的。你理解一个时间，理解一个哲学，对你来说只是头脑里的体操，它不会融入你的生活。只有你当它能把它融入你的生活，它才对你真正起到作用。好，我们今天的《道德经》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啊，请大家认真的站桩或者在打坐当中以太冥想。好，今天谢谢大家。